是心经头一句也观自在菩萨，并不是观世音菩萨，当然也包括观世音菩萨。菩萨观一切法就自在，怎么自在呢？那你叫他这个善恶二相不起，把他关住照住，所以照见五蕴皆空，不起善恶二相啊，就受一切苦厄，就没有苦了。有了善恶二相呢，就有苦了。各位老居士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应该向这方面呢研究印证。所以讲啊，心法妙，众生法妙，佛法妙，这个三法妙啊，还是不离开这个心法妙。以心法妙为主，是千经万论，唯独是说一个心字。要人死者心，大病无寸土。可惜我们不认识自己，不认识我们自己的心。那么我现在用这个四种来分析，大家没有时间想一想，你是相，你是想，你是心，你是性。如果根据这个路子往里边修啊，我想应该得个消息，很快得个消息。但是我要说明，我没有得到消息啊，能知不能行啊，很痛苦。这是讲啊法的妙，妙法，法妙。说这妙者就是心，离开心呢谈不上妙，什么都不妙。所以这个妙呢，有绝代论妙，有相代论开。相代论开，所以要开权显实。到法花会上啊，开你的权，显你的实，受记作佛，每位呢都给你受记，上根中根下根，所以啊三周说法，受记三根，这是相待而论开，开开之后嘛，你才妙。如果没有开权显示以前呢，你这个妙啊还没有发出来，没有显出来，这个要时间的。在涅槃经里边呢有个毗，三子三田三马等等的品，就是啊佛陀有一个庶子，庶子就是跟他的儿子啊是堂兄弟这一类的吧。叫这个他的儿子叫罗云，罗云。那么他这个罗云的堂兄弟呢叫做罗星，星星的星。罗云是善，他是恶。窝南呢有一个亲兄弟叫乔达，就是提婆达多，提婆达多是恶，窝南是善。那么佛陀就给他这个善心呢，必求了。 受记，说你是一残疾，你不能成佛，永远在地狱里边。这是罗云的堂兄弟啊，叫善心弟兄，小孩很坏，心里边坏。说我们修学佛法呀，有几个条件，要站在道德上来修学佛法，才能够相应。如果你不站在道德上啊，你根本就与佛法不相应，你修成了也是伪善的。心里边很重要，这个善心弟子啊，心里坏。迦叶尊者就很打抱不平，说佛陀呀，他是你们的亲戚呀，我们都受了戒了，你怎么不给他受个戒呀？一定要叫他做残疾呀，在地狱里边，何必这样子呢？我就给他说几种比喻，三子，比如说有三个儿子，一个是啊，善根很重，而且很聪明的，啊，第二个你善根呢有不聪明，第三个又没有善根又不聪明，那么你叫他教他读书，你是先教哪一个？他这个三子啊，是用菩萨、罗汉跟这个凡夫这么比较，三钱也是这样，上等的钱呢，或者是中等的钱呢，下等的钱呢，产的东西都不一样。那你是用上等钱呢，是用中等钱，用下等钱？山东马也是一样，上等的马呀，很条幅，很健壮；下等的马呀，是又不条又不健壮，马瘦毛长。如果你要骑的话，你先骑哪一个？啊，他这种比喻很多了，就还有三种病，有一种病呢一治就好，有一种病啊要相当的时间，有一种病根本就治不好，那你是先给哪个治病，先治哪一个？他这个表示就是说，我先度菩萨，再度声闻，然后啊再度凡夫，都是一样的。所以到涅槃会上的时候啊，开权显示之后啊，他说了一句话，功用是同等，先后不同。所以在这个佛陀度化众生呢，遇见上等根基说上等法，遇见下等根基说下等法，他有知根之能啊，啊，因病而已药。我们现在的法师是蒙古大夫，不是旁的法师啊，说我了，我这个法师是蒙古大夫，不会看病，就是一味药。那就是吃不吃呢，那就是在自己选择了，你看相应你就吃，不相应就不吃。就这个完全与这个佛陀说法教化众生啊就不一样，末法是如此。所以这个心佛众生这个三种啊，如果相对比较论开，要开权显示的时间呢，你才妙。因为你没有给你开开，你不知道你有佛性。你比如我们社会上一般人，哪有几个人知道他有佛性？哪有几个人他知道他可以成佛？哪有几个人他又喜欢听经？哪有几个人又喜欢信仰三宝？不多，这都没有开，所以开示悟入， 佛子之见、开佛之见、四佛之见、悟佛之见、入佛之见。开示悟入啊，就是我们教判里边的实证、实后、实回向、实地，就是住横向地四十位。你要想住在佛家呀，必须坚固你的信仰，坚固你的信心。所以在这个教判里边讲啊，修这个信心呢，要十千劫，十千劫就是一万劫。光修这个信，信说信为道源，功德母，长养一切诸善根。佛法虽广啊，不度无信之人。他对你不相信啊，你说的再好也没有用。就是这个信仰三宝这一念的信心呢，而不退的话呢，要经过一万劫来培养它。就我们现在是随便退了，不退了，这个不稀奇了。我想一万劫时间不到，如果要始终不退了，那就说明你呀、啊，信心成就，信心成就了，你有资格住在佛家，住在三宝，登堂入室，叫十住位。住在佛家做什么？要修行，要实行位啊，实住之后啊，实行。你修行的时间呢，一定有个方向，不要乱修。法门很多，根性不等，你要选择你与根性相应的法门修，这是方向，这叫实回向。方向选定了，然后你要认真地达成你的目的，叫实地，不达目的绝不终止。住横向地，住就是开佛之见，持横呢就是四佛之见，持回向就是入佛之见，持地呀就是入佛之见。那么必须经过这么多的位置，然后啊你才能够啊知道你是妙，这就是相对而论开，开权显知，就说明啊我们现在虽然是凡夫身，我们过去的境界哪一个也不知道你是什么身份再来的。你知道你前生是什么身份吗？不知道。等到佛陀给你开了之后，或者你在佛法上修学有相当的程度了，你就会知道了。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六根难具，中国难生，几个难的我都记住了，那就是不简单哦。所以呀、啊，开悟之后啊，你才知道啊，是不可思议的。所以这个妙啊，是相对论开。另外有个绝对论妙，绝对呢没有相对，不必开示悟入，你就是佛。你比如说佛陀有三身，法身、 报身、应身。佛陀的化身呢，他见到一个大我而已。他这个身体，金宝太虚亮州杀戒，这是他的化身。我们也有化身，我们的化身有界限，又有这么几尺高，啊，那么一个他的密床，最翘也就一个床，这是我们的化身。佛陀有报身。庄严，我们也有相好庄严，所以相不同。但是啊，是不是修福修慧而得来的庄严，那是另外一章了。佛陀有应身的作用，我们每一个人呢也都有作用，绝对不是一个气。我想一个人不止一种的功能，那就是你功能很多，这你就是你的应身呢，应化身呢。你比如说，应以何身得度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。这句话我们在佛经里边经常看到，大家不要把它误会了，这里变。我见到男的我就变一个男的，见到女的就变一个女的，见到国王我就变个国王，见到什么我就变个什么，不是这样，是根据你的作用来的，功能来的。应以何身的功能得度，你就现何身的作用而说法。所以我们佛教来讲，法门无量寺院许，你要想度化众生啊，哪一行哪一页你都要懂，你不懂啊你就没有办法折射它。如果你看见一个阿兵哥，你就要跟他讲个作战啊的事情，战术战略的事情，跟他谈的啊比他高，哦你这个老前辈老将军了。先以欲构天，后令入佛智。或者你要遇见一个学者，那你就跟他谈学问；遇见一个农夫，你就跟他谈种田的事情。你要遇见一个法师，你就跟他谈说法。这个就是应以何身得度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，不是叫你千变万化，叫你千变万化你也变不了啊。所以这些个道理啊，就是我们呢具足的应身、报身、化身。但是我们的范围太狭窄，太渺小了。如果把我们这个三身扩大一点啊，先从心量扩大，我想这个三身呢也大，地虚空剑法界本来是大，我们现在把它越搞越小了，容纳不了别人的。你比如我们看见呢，我们亲戚朋友啊享福了，我们高兴；看见我们的冤家要享福啊，一定有体障、嫉妒障碍，他怎么可以享福啊？啊，他应该受苦吗？那就是心量太小。就是我们用这个平等心看众生，那个心就平等了；或者用觉悟心，不要偏私的心来看众生，那就是正知正见。所以众生法里边呢，含藏佛法。就是心法里边呢含藏一切，所以华严经里讲啊，于一微尘出大天经卷，在一个微尘里边呢就包裹了三千大千世界的经卷佛法，小中现大， 大中现小，小大圆融。我现在住的房子小，小来些，容纳不了几个人，您这里有人去不了。我就联想到从前韦默居士住帐室，韦默老居士他住的这个房子一丈，四方一丈，四方一丈嘛，好像还没有我这么住的大。我住的房子是四平嘛，所以我也不叫方丈。所以方丈，方丈就是韦默居士住那个房子四方一丈，所以现在叫做方丈。但是呢，它能够容纳很多很多的，这小中啊，容纳很多的宝座。我们现在不行了，房子小，硬是小就是小，容纳不了。多几个人去就没有办法了，站着没用，站了，没有这个功夫。如果有这个功夫啊，那就大中现小，小中现大。我想在座的可能有超过普陀山的，普陀山的前寺那个佛殿，我们从前念佛学院的时候常去的，在宁波了，很近的。他是每一次啊，观音诞的时候啊，上面都打天生斋。天生斋呀，那就是啊，吃个饭有斋有称啊，过堂打罗汉斋呀，吃嘛，每一个人嘛再分几个铜板给钱给吃的，然后啊念佛进到大殿里去啊。再分这个什么毛巾呐、牙刷了、手巾呐、甚至一个人给一块钱呢，见大洋的也有了。所以到这观音诞的时候啊，江浙两省的这些个出家人呢、都集中那个份，说赶一个法会啊，够你吃一年的，那信徒多嘛。那么当然我们也就参加这个法会了。这个佛殿里边这个砖呢，四方的砖呢，我们数一数啊，最多能够容纳五六百个人。四方一尺见方，这个砖呢，就是站在那里啊，最多能站个五六百人，就满满。因为他佛殿都关起来了，就进去一个给一份，进去一个给一份，你出不来。如果后门一开，你出来又到前边排队去了，啊，那他可以数嘛？因为他我数一千份，你进了一个我给一份，进了一个给一份，那一千个人我就一千份完了，你不能有漏掉了，你也出不来。那我们进去了，那就看到里边呢，一千个人绝不止，天生斋不止一千个人。进去之后啊，只占用了一半佛殿的地方，而且还在里边睡觉的也有，那个。普陀山那个佛殿呢，那个普陀山的境界是罗汉的境界，啊，是抽烟呐、吃老豆腐啊，老豆腐啊，和尚吃老豆腐就是吃肉，啊，那什么都有，但是你不敢毁谤他，罗汉境界嘛。说有的时候啊，那个和尚在马路上打架呀，警察过来干涉，他好，你马路上不能打，我们到海里打，他到海里去打。那是罗汉的境界，你没办法。所以去超三殿都不敢轻视这些个和尚，那个罗汉嘛，啊，道脱个鞋，反戴个帽子，什么样统统有。但是去超三殿绝不敢轻慢，普通供养，一律平等的供养。那就是这个宝殿呢，容纳的就多了，不可思议。我们果清寺啊，天台山果清寺啊，有漏沙锅，一个庙里面一千多个和尚啊，不稀奇了，在我们台湾呢就没有了。我想老居士们在大陆上一定会有知道这个情况了。一个大丛林里面一两千的出家人很多，但你到庙里见不到，他各安本位啊，在里边用功啊。一两千个人吃饭，那个锅很大的宝锅呀， 漏沙不漏米啊，就漏沙锅啊，那个境界太多了啊。这个就是你应时不应时，所以这个境界妙啊，那都是佛菩萨留的这一些个话术啊，叫你后人呢来瞻仰。还有那个梵音洞，普陀山有个梵音洞，站在这边呢看那边呢，就可以看你前身，可以看你来生，有骑马的，有坐轿的，有讨饭的，有做官的，有当兵的，有抬轿的啊，那就是看你这个三生，在这个梵音中间这个大洞无底洞下边呢，通海，这个水通海啊，那么有这么相当的距离啊，在这边看，我也去看过了，我什么都看不到啊，那就是业障重，我就知道我自己的业障重。那就是如果是业障要是不动的话，就可以看见你前生是什么情形，来生是什么样子。那个信徒是很多呀，所以说到了普陀山去了，可能将来也没这个境界了。那个时间都是上普陀山的信徒啊，换了很多碎钱，一块拿现在的讲一块钱一块钱去了，那和尚多，一下子就把你这个轿子给你围住了，叫你解缘，解缘解缘，不解前缘解后缘，你不解缘你就不要过去。那这里边老太婆拿这个钱这么一撒呀，往外边这么一撒，大家就捡铜板去了，这个抬轿子赶快跑啊，跑一段路，哎，你跑得快啊，他们跑得还快，这和尚跑得快，他把钱捡过来马上又跑过去了，追到你前面解缘解缘。所以这一个法会要攒了好多钱，但是我们也是并没有攒这个，没有去跑了，就是也看着这种情况，这个圣地呀、啊、圣地呀、啊，就说是凡夫眼睛看的这个就是普通的一个庙一个山，圣人的眼睛看的那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。这个是庙，我讲这个庙法庙庙法。所以在这个法上呢能够见妙，出法上能够见妙，我们要会体会的呀，说出言细语都是第一定，如果不会体会的话就有分别了，你这句话是骂人的话，他那句话是赞叹我的话，如果你会体会，你骂我也是逆来顺受，我也是乐在其中，你赞叹我也是如此。我相信呢我们这个解缘的关系，你骂我前生骂过你吗？你应该骂我吗？我应该把这段公难了了吧？你供养我前生供养过你吗？啊，不必欢喜，不必忧愁，不必烦恼。我想学佛法的这个最起码的最低的一个受用啊，能够达到这个境界，否则的话呀那就是离这个妙太远了。所以妙法呢既出既妙，既地狱就是天堂，烦恼就是菩提，生死就是涅槃，这就是妙法，就是绝代论妙，没有相代的，没有比较的，这绝代论妙，这个妙呢就是比较高明了。相代论妙里那要费很多的时间呢，是开示悟入佛之之见啊，要先给你开，要先修，然后显性，先用修德显性德，显了性德才见人家本性，是见次而入的。就是相待论开，不见次的顿入的就是绝代论妙，绝代论妙，凡夫就是圣人。但是这句话呢
不是叫你起功高，说天台中有六句的道理，六而长句，句而长六，
六就是一二三四五六，有渐次。虽然是有渐次啊，渐次里边有不渐次的称，是不是？生死即涅槃，烦恼即菩提。只要是这么讲啊，你要了解它所以然、当然，否则的话，你变作属地渺空。什么叫属地渺空呢？你看那个老鼠要叫起来，叽叽叽叽叫啊，没有道理。那个鸟在空中叫啊，空啊空啊空啊，它那个空也没有道理。
你必须了解什么叫做空，什么叫做空。